我们从这一讲开始要来谈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圣灵论。首先我们要谈到圣灵论的重要性。我们以前谈过西敏信条，我们发现那信条里面谈到圣灵就很简单的带过去了，因为在那个时代英国这些清教徒改教之后在讨论圣灵的时候，那时候英国教会对圣灵论没有很大的争议，所以很快就带过去了。但是在近代以及现代的教会，圣灵论有很多的争议，但实际上圣灵论如果弄清楚，它有很大的祝福。因此为了厘清这些争议，也为了学习正确的圣灵论，可以领受其中所包含的祝福，我们就要多花一点时间来学习。错误的圣灵论会带来教会分裂，还有很多的副作用。正确的圣灵论带来教会的合一，而且对教会和我们个人带来很大的祝福。因此我们从这一讲开始就要来分八次讨论圣灵论。讨论圣灵论有什么困难呢？它有两方面的困难。第一，就是圣灵在三位一体里面其实是比较降卑，比较隐藏自己，比较从属于圣父跟圣子之下的那一位。圣经很少特别介绍圣灵，经常只是顺便提到圣灵。圣经一千多章当中，其实没有一章从头到尾专门在讲圣灵。第二个困难是过于不及。圣灵是上帝，其实我们对圣灵再多的追求也不算太过分，但是呢，如果不好好研读圣经的圣灵论，只是热烈的追求某一些圣灵的恩赐跟现象，追求当中产生一些经历，然后用这些经历来解释圣经，表达他们的圣灵论，这样就会产生偏差。其实我们是要用圣经来检查我们的经历，就是因为有一些对圣灵的追求偏重经历或恩赐，甚至于把这些当作教义，当作绝对的教义在教导，然后就产生了一些偏差。请注意，我们讲的是非圣经的灵恩会产生一些偏差跟副作用，然后就像某一些教会会把这一些都当作不好的，把灵恩当作不好的，忽略了圣经的灵恩，忽略了圣灵的恩赐，会变成很不活泼，那这又造成一个不及的。所以这是圣灵论的另外一个困难，常常有过于不及的现象。那比较正确的态度是什么？滕进辉牧师，香港教会很重要的领袖，他有一次花10个小时在讲圣灵论，他一开头就讲到这个很重要的态度的问题，就是我们追求圣灵，我们是把它当作一股能力，然后来增加我的法力啊，还是搞清楚圣灵是上帝？如果只把它当作一个能力，那我们会问，我怎么样多得着圣灵，使用圣灵？可是如果我们弄清楚圣灵不是一股能力而已，圣灵是上帝，它是有位格的，那我们就会反过来问，应该如何多被圣灵得着，多被圣灵使用，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圣灵论既然在近代的教会还有现代的教会产生很多的争议，甚至于教会中的冲突，那要怎么学习才是比较稳当的，是可以在不同的宗派当中大家来信服的呢？首先可以先从神论来看圣灵。圣灵是上帝，他在三位一体里面的角色跟特性。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启示论来看圣灵。圣灵把圣经启示出来，圣经的这40几个作者得到圣灵的默示之后，把圣经写作完成了，完成之后呢，有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教导，我们才能够在读经的过程真正的明白上帝的启示。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或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圣灵也在做渐进的启示。例如初期教会圣经还没有写作完成的时候，圣灵保守教会，渐渐的根据旧约，也根据已经完成的新约，就确定哪一些是新约正典，也渐渐的对三一神论有比较清楚的共识，对基督的神人二性一位格也有比较清楚的共识。是在圣灵的保守之下， 好好的查考先知跟使徒的教训，以及新约其他作者所领受的启示，然后才得到的共识。这就是渐进的，经过好长的时间，终于清楚了。宗教改革的时候，中世纪的教会累积了很多弊病跟偏差，经过改革之后，把个人最重要的因信基督称义，也把关于教会论最重要的人人皆祭司，也把我们信仰最基本的基础，就是圣经是最高权威，就把这些弄清楚了。其实这些不是马丁路德加尔文或其他改教家的创建，其实这个是他们回到圣经重新发现的那起初就很明确而重要的核心真理。我们相信过去这三四十年来，到如今还有这个圣灵论方面的争议，经过这些争议跟过程当中，发现了所谓的灵恩或圣灵的恩赐，在实际的应用跟圣经的教导，在几十年这个运动当中，渐渐的从其中的得失利弊是非，也会产生很多的肯定跟否定。肯定就是清楚了圣经的灵恩，否定就是发现一些其实是非圣经的。做过一些省察调整以后，其实教会界对圣灵论也渐渐的会有更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一种圣灵继续在教会当中做渐进的启示。接下来我们第三方面要从人论来看圣灵。我们信主的过程，从没有信到信，信了以后成圣称义，然后领受圣灵的过程，领受圣灵的洗与浇灌，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引导教导等等，在我们基督徒人生的过程，圣灵是什么样的角色。第四方面是要从教会论来看圣灵。教会的诞生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教会诞生以后，教会的发展，教会的侍奉，这里面有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引导，圣灵设立同工等等。而教会要扩展，就是宣教方面，圣灵拣选宣教士，把意向赐给宣教士，赐给教会等等，让教会可以继续扩展。所以教会从诞生日常的运作到王普世的发展，圣灵做了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工作。第五方面，我们要做一些专题查考，有一些跟圣灵论有关最基本的名词，比如说受圣灵、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赐，还有关于方言，还有关于圣灵论的一些重要的名词，我们也可以做专题的查考跟归纳，这也会对圣灵论有比较明确的有系统的认识。接下来第六方面，我们要看的是圣灵的象征。圣经用一些象征、一些记号，圣灵像水、像风、像鸽子、像宝惠师等等，也会对圣灵有更完整的认识。第七方面呢，是从旧约来看圣灵。虽然新约只占圣经的不到三分之一，可是三分之二的圣灵就在新约里面。旧约中的圣灵常常只是临到有任务的人，或者是某一些特别亲近神的人身上，不像新约的圣灵是普遍的浇灌在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这个是有很明显的差别。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好好查考关于旧约的圣灵，我们原则上是先略过去，因为新约是更清楚、更丰富、更直接的。第八方面就是从教会史来看圣灵，这属于教会历史当中的分类史，比如说灵恩运动史，也可以从里面来做一些检讨。因为时间的缘故，因为这已经超过我们这个课程的范围，我们就略过去了，但是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在读教会史的过程特别注意一下，可以看见里面的是非得失利弊，也得到很多的心得跟启发。圣灵论会有那么大的争议，因为有些人常常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如果我们用这样比较广的完整的角度来看跟归纳，我们会对神的启示，就像保罗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提醒我们， 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愿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也仰望圣灵的本身，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在这八次的过程有丰富深刻完整的学习。刚刚提到八方面，我们先从第一方面开始，从神论来看圣灵。那因为我们在讲三一神论的时候，已经有提到圣灵在三位一体里面的角色跟特性了，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做简单的复习。首先提到圣灵是上帝，圣灵虽然常常排在圣父跟圣子之后，但他绝对不是小一号或小两号的上帝，其实他真神的本性跟圣父跟圣子是完全相同的，他的全能，他的荣耀跟圣父圣子一样，都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都是自由拥有的，都是最尊贵完全圣洁，而且是一同创造这个世界的真神的属性，圣灵完全拥有，没有丝毫逊色。关于圣灵是上帝的经文，我们现在很快的复习一下。第一，直接讲圣灵就是上帝，比如林前三章十六节，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到底是神住在我们里面还是圣灵呢？那其实圣灵就是神。以赛亚书六章九节，以赛亚上帝跟他说，他在传道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愿意好好的听到的，听是要听见就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就不晓得。以赛亚书六章说是主的声音，是耶和华跟以赛亚讲的。可是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保罗引用以赛亚书跟当时拒绝听福音的犹太人讲，说这是圣灵说的，圣灵借着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明明以赛亚书说是主说的，耶和华说的，保罗引用却说是圣灵说的，其实圣灵就是上帝。另外圣灵是造物主，创世纪一章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在一起创造的，他是至高者，马太十二章亵渎圣灵不得赦免，路加福音第五章亚拿尼亚夫妻同心欺哄圣灵当场倒闭，圣灵是至高者，轻慢不得的。第四大使命，马太二十八章最后洗礼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你看这三位是平行的。祝福的时候，临后十三章十四节，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祝福，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三个一起提到了，这是平行的，这也表示圣灵是上帝。接下来圣灵不是圣子，圣灵不是圣父，圣灵永远是圣灵，圣灵有他自己的位格，他有他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圣灵会担忧如果我们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圣灵会用强烈的爱来爱我们，甚至雅各书说到恋爱至于嫉妒，是爱到一个程度，看见我们去跟随错误的灵或错误的教导，他会有愤恨之心，因为他不愿意我们受害，他有他自己的位格，他有他自己的特性，可是他在意志上就跟圣父圣子完全一致，所以没有丝毫的意见不合和冲突。圣灵有他自己的位格，他可以跟圣父跟圣子互相交往，彼此同在，这三个位格是各自存在，可是又永远同在，虽然有他自己的位格，但他不是独立存在，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是三个分开的神，他们已经显出一种奇妙的合一。接下来圣灵跟圣父跟圣子有分工合作的关系，例如在救恩上，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感动。在创造上呢，圣父规划，圣子执行，圣灵孕育。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好像母鸡在孵那个鸡蛋，那万物就被造出来了。 例如在施洗这件事情也是分工合作的，耶稣要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应验了，圣子升天，从圣父领受圣灵来为圣徒施洗，这个三个位格是分工合作的。最后一点就是关于圣灵在三位一体里面的特性，第一就是圣子自愿降卑，但是圣灵自愿降得更卑，自愿比父比子小，被父被子差派，他不是真的比较小，他是甘愿降卑，被父跟子差派。第二个，圣子把看不见的圣父彰显出来，那么圣灵呢也把圣子彰显出来。约翰福音一章32到34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圣灵降在他身上，所以就把拿撒勒人耶稣彰显出来了，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接下来约翰福音14章25、26节，耶稣应许保惠师要来，会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讲过的一切的话。你看，是圣灵让人想起圣子的话，这个是把圣子的心意彰显出来。约翰福音15章26节，圣灵来了，他是真理的圣灵，他来要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16章14节，圣灵来，他要荣耀我，他要把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乡下人，很多人瞧不起的，可是圣灵把他彰显出来，把他的荣耀表现出来，证明出来，让人看见，而且把他从圣子所领受的告诉众圣徒。这里可以看见圣灵在做荣耀圣子这个工作。第三方面就是圣灵他称为神的灵，称为耶稣的灵，称为基督的灵。请注意，这样的形容词不要误解说圣灵只是一个附属品，一个附件而已。例如手表、表带只是附属品，但是圣灵是神的本身，他称为神的灵，也是他甘愿做下属。另外一个特性，在四福音已经屡次应许我们要受圣灵的浇灌。提多书保罗做结论说，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把圣灵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这圣灵另外一个特性呢，让圣子利用他来浇灌我们。圣子已经升天了，却把圣灵赐下来浇灌在我们身上。然后八方面谈到第二方面，就是从启示论来看圣灵。第一个就是圣灵与末世，提后3章16到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个默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原文是神吹气，意思就是神的灵感动，感动那一些作者圣经写下来。默示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说，神的灵特别保守某些人，让他们毫无失误地把所领受的特殊启示传达出来，成为圣经。圣经有40几个作者，他们当然是领受默示的，但是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圣灵直接跟这40几个作者讲的，也有另外一些人领受默示，把所领受的很准确地传达给作者，让作者也很正确地了解，然后很正确地把它写出来，成为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提到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有去详细的考察，当然一定会采访使徒，还有其他见过跟随过耶稣的人。圣灵直接保守路加，也保守一些把内容告诉路加的人。这是第一方面谈到圣经的写作，这是圣灵的默示。圣经写出来之后，圣灵进一步的工作，我们这些读经的人才可以真正的明白。有两处很重要的圣经我们要稍微看一下，一个是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不但保守新约的作者一卷一卷的写出来， 我们以后在读经的时候，也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教导，让我们可以明白。这是圣灵在圣经写作完成之后，在我们众信徒、神众儿女的心中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救恩之道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如经上所记，这个经是讲旧约圣经，已经预告了。其实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其实这超越人的智慧所能想象得到的。神把这样的救恩之道不但启示出来，也成就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也施行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这样的救恩呢？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很多人听过福音，但是谁明白呢？是神借着圣灵向一些人显明，他们就明白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那参透万事的圣灵让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保罗用这样的比喻，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虽然有人说他的狗多么的有灵性，实际上他并不能真正懂人很多方面的事情，要有人的灵才能明白人的事情。同样的，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世界从两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明白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圣灵的光照。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要仰望圣灵继续做光照的工作。接下来就是圣灵渐进的启示。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他提到先知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我们要留意，要等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晨星出现就是已经天亮了，所以从黑暗到天渐渐的亮，到最后完全亮。所以我们能够渐渐的从不太清楚到比较清楚到很清楚，这个过程也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也是让教会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可以继续的来寻求神，就渐渐的就更完整的认识真理，认识神的心意。好，这是圣灵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在教会历史的过程，让我们基督徒，让整个教会渐渐的就在各方面更完整的明白神的启示。